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这个礼拜我们要读希伯来书第二章，今天我们就读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在第一章的四节到十四节，希伯来书的作者用对比的方式引用了旧约的经文，来证明作为神子的基督比天使更尊贵更超越。而第二章的五节到十八节，作者就强调基督作为人子，他所成就的也远超过天使。在这两段经文当中，加进了一段劝勉的话。作者似乎在提醒我们，光是认识基督的超越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这样的认识对你的生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你的生命有什么样的改变。作者在接下来几章的经文中一直用同样的手法，一方面陈明真理，另外一方面又带出劝勉的话语，提醒圣徒们不要停留在对真理的认识中，还要活出相对应的生命经历。这似乎和巴拿巴的风格很类似，巴拿巴就是被称为劝慰子，因为他特别会劝勉鼓励圣徒。当年年轻的弟兄马可在保罗第一次的宣教之旅中不告而别，而被保罗拒绝继续与他同工，马可就是在巴拿巴的陪同下鼓励劝勉，并且最终被成全出来，马可才能够成为彼得和保罗的得力助手和重要的同工。今天我们就来读这一段劝勉的话。第一节，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所以是一个总括的连接词，也就是继续第一章所描述的，基督作为神子，他的名字、身份、地位、存在和得胜都比天使更超越。有了这样的认识之后，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就是要很认真对待所听见的道理，不可轻忽，不可当作可有可无，要把这些道理摆在其他的事物之上。我们每天都接收了很多的讯息，其中大部分都是芝麻小事，无关紧要，但是关乎基督的事都是重要的，必须要操练，要遵守，并且借着在生活中的经历，让这些道理成为我们的实际，最终能够成为我们品格的一部分，这样才算是真正得着关于基督的启示和真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如果我们对真理的态度是轻忽的，听到之后没有存在心里反复思想，并且在生活中应用和经历，我们所听到的就很容易随流失去。这个世界充满了各式各样的潮流，要夺取我们的目光，吸引我们的注意力，这些潮流就像大河的水流，很快的就带走了没有固定在我们身上的各种资讯。这或许是大部分圣徒的难处。在教会生活中也有一些年日了，主日崇拜的道也听了上百篇了，但是如果要你说说基督到底哪里好，却说不出几句话，因为以前听到的都被世界的潮流带走了，这就是没有郑重所听见的道理，这些道理就都随流失去了。这还只是第一步，下一步就是我们这个人也有可能随流失去。当我们得到了对基督新的认识，我们如果能够把这些认识转化成为我们的经历，并且固定下来，成为我们性格的组成，这就要成为我们的锚，把我们安定在基督里。这要让我们能够长出一定的身量， 就像以弗所书四章十三节所说的，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亲爱的弟兄姐妹，盼望我们都能够对神的话语认真，每一次有了新的亮光和启示，都认真的对待，并且求主给我们精力，能够把这些新的亮光和启示构成我们的组成。接着我们来读第二节，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既是确定的，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是指旧约，在第一章第一节就说，在古时，神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而天使经常是受差遣向先知们传达神的话语。比如说在但以理书九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七节，但以理能够得到七十乘七那一个重要的启示，就是天使加百列所传达的。天使是服役的灵，受神差遣传达信息给旧约的众先知，而完成了旧约。斯提凡在他殉道前的那一篇道最后的一句话，就是斥责那些迫害他的犹太人，他这么说，你们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竟不遵守。旧约的话，尤其是律法，都是经由天使传给先知，再由先知记录下来，而神旧约的律法都是要以色列百姓遵守。在利未记二十六章十四节到三十九节，就警告以色列人，如果不听神的话，不遵守神的诫命、律例和典章，就会带下五成逐渐加重的咒诅。而旧约以色列人的历史，正好就是因为以色列人一直应着景象，不听神的话，干犯了神的诫命，悖逆了神的律例和典章，因此这五成的咒诅就一一应验在以色列的历史中，最终导致以色列国被毁灭，以色列民被抛在万民之中。圣徒们可以复习利未记二十六章十四节到三十九节的每日读经，就可以看到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旧约以色列人的历史从亚伯拉罕开始，一直到施洗约翰为止，就是最好的见解。旧约是以天使为媒介来传达神的话语，干犯旧约的都要受到这么严厉的处罚和管教，而新约是由神的儿子亲自晓谕我们。神的儿子比天使更尊贵更超越，干犯新约的岂不更严重？我们来读第三节的上半，我们若忽略了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作者似乎找不到更好的发表来警告新约的圣徒，因此他就从旧约和新约本质上的不同来提醒新约的圣徒。旧约着重律法，包括诫命、律例和典章，凡干犯律法的都有相对应的惩罚，而旧约的以色列百姓一直在律法的管制之下，最终证明了人根本没有能力来遵守律法。新约着重恩典，因为律法是叫人知罪，并且让人知道根本没有办法来救自己。新约的恩典就在人不配得的光景中来临到了那些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救恩的人。律法的定罪有多深，恩典的供应就更深。在罗马书五章二十节这么说，律法本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因此作者就从恩典的角度来警告新约的圣徒，我们若忽略了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忽略 和这么大形成一个强烈的对比。如果你真的认识救恩是这么大，你就不可能忽略。所以问题是我们不够认识救恩，把救恩看便宜了，看得稀松平常了。很多时候我们传福音就把福音传低了，告诉人说相信了就能上天堂，相信了就能得着各样的好处，是只是传这样的福音，难怪有一些比较有追求的人就很难相信。求主真正开我们的眼睛，能够看到这么大的救恩。今天我们尝试来看一下这么大的救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只能很简单的从两面来分享。第一面，从神那一边来说，主要是根据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到十四节。原来这个救恩是在创世以前，三一神就已经开会讨论，并且制定了一个计划。这个计划的起源是父神的心头美意，他要得着一个圣洁而没有瑕疵的教会，做他爱子的配偶。教会中的每一个肢体都是经过父神精心挑选，并且预定要得儿子的名分。父定好了计划之后，子就照着父的计划来执行。他道成肉身，成为一个人，名叫耶稣。他过了一个完全的为人生活，到了三十岁就开始出来在地上尽职，传福音，训练门徒。三年半之后，他为整个人类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完成了救赎的大功，让一切相信他的人罪都可以得着赦免。钉死三日之后，他从死里复活，产生了新造，让所相信的人都能够被神称义，并且又赐下了保惠师圣灵，住在每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人里面。到了五旬节，大能的圣灵浇灌下来，耶稣的门徒们就与圣灵配合起来建立教会，并且遵守耶稣的吩咐，要把福音传到地极，并且在全地为基督做见证。在全地的每一个教会，圣灵都按着己意赐下了各种恩赐来成全圣徒，使圣徒们都能够各尽其职，一同建造基督的身体，直到众人在真道上都能够同归于一，迎接基督的再来。因此这个救恩是三一神通力合作，由父定义，子执行，今天有圣灵实化在每一个圣徒身上。这救恩是那么的周全完备伟大，却又是那么的客制化，为每一个圣徒量身定做。接着我们从人那一面来看，在哥林多后书一章十节这么说，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这一节讲到每一个圣徒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在过去，有人向我们传福音，神赐给我们得救的智慧，让我们接受基督做我们个人的救主，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相信，就能够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也就是脱离了火湖的审判和永远的灭亡。这是每一个圣徒都应该有的把握和确据。我们已经得救了，已经有了圣灵的印记，已经得着了永远的生命，已经脱离了永远的灭亡。这是在过去已经发生的，现在他正在拯救我们。这是讲到每一个圣徒属灵生命的成长，并且走上成圣的道路，能够逐渐脱离罪、世界和肉体，让里面的人一天新是一天。这是每一个圣徒一生的过程。神也知道我们没有办法单独的走这条道路，就为我们预备了教会，让圣徒借着在教会中的侍奉 能够相互扶持，彼此鼓励，一同在信心中走属天的道路。将来就是在基督再来的时候，他还要救我们脱离这必死的身体，让我们的身体都能够得赎，都能够改变形状，得着一个属灵的身体，能够和众圣徒一同成为基督的心腹。这么大的救恩，如果我们真的认识，就不会轻忽，就会愿意完全把自己摆上。忽略了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救恩就是叫人能够脱离罪，并且向罪自由。我们如果看见救恩，经历救恩，就能够得着自由。若是忽略救恩，我们就仍在罪中，就会被罪辖制。在这种情形下，怎能陶醉呢？接着从三节下半到第四节，就让我们看到救恩的四重见证。我们来读第三节的下半。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这救恩是主亲自讲的，和旧约是借着天使所传的话而形成的，就构成了强烈的对比。耶稣是神的儿子，在地上尽职的时候，他亲自传道，并且带着门徒们跟在他身边学习。耶稣在地上尽职那三年半的种种事迹，都很清楚地记在四本福音书中。因此我们要听基督所传讲的，就要好好地读这四本福音书，尤其是马太福音。马太特别把耶稣所说过的话全部整理起来，成为五篇讲章。这些都是主耶稣基督亲自的说话，这是第一层的见证。后来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这些听见耶稣基督说话的人，包括十二个使徒，还包括了许多跟随耶稣的门徒，他们都是当时目击的见证人。耶稣升天之后，他们就接续耶稣在地上的职事，继续为耶稣做见证。这里作者说给我们证实了，这就包括他自己。因此作者应该是没有直接跟随过耶稣，而是经由耶稣的门徒们的讲述才蒙恩得救的。这一节我们看到第一重的见证是由耶稣亲自传讲的，而第二重的见证是由第一手的见证人所传讲的。今天我们都生得晚，不在这两重的见证之内，而第三重和第四重的见证包括的却是更广泛了。我们来读第四节，神用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第三重的见证就是神用神迹奇事和各种的异能同他们做见证。后世的人能够借着读经认识耶稣基督所说的话，并且也读到使徒们所做的见证，这些都还是客观的。在必要的时候，神要按他自己的旨意赐下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有时候神会赐下神迹，这个字英文都翻成 sign， 着重在神显出的记号，这是神手中的工作，不一定是超自然的事，当然可以包括超自然的记号。神有时候会赐下奇事，英文都翻成 wonders， 这着重在事情本身的奇妙，应该是超自然的，或者最起码是出乎人意料之外的。有时候神会赐下百般的异能 various miracles， 这着重在超凡的能力，这应该都是超自然的。在神的怜悯中，有时候人读了这些客观的事实信不来，神就给人经历一些非常个人的，甚至于是超自然的事，让人能够主观地感受到经文的见证，而加添人的信心，让人能够更认识这么大的救恩。第四重的见证就是圣灵的恩赐， 其实这一重是最广泛的，就是人读经的时候，在客观的知识道理之外，圣灵按着己意把圣灵分赐给人，让人能够有更深刻的认识。俄版翻成圣灵的恩赐，英文也都翻成 gift， 但这个字的希腊原文是 distributions， 达比的翻译就是 distribution of the Holy Spirit， 就是说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圣灵把他自己分赐给我们，帮助我们明白字面背后的属灵含义，也就是圣灵亲自来为我们解释，让我们能够真正认识这么大的救恩。有了这四重的见证，每一个属乎神的人都能够经过这些见证来认识救恩，得着救恩。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啊，帮助我们认识这么大的救恩，不让我们轻忽，让我们看为平常。这救恩包括三一神的通力合作，尤其是子神牺牲他宝贵的生命，帮我们铺了一条道路，我们能够来到父神面前，又在生活中借着圣灵的帮助，让我们这个人能够越来越圣洁。当我们认识救恩这么的浩大，我们就能够越发郑重所听见的，不会随流失去。主啊，祝福我们每天读经的时间，帮助我们把握时间，能够更认识救恩，经历救恩，并且把救恩构成在我们身上，让我们也能够成为基督的美好见证。祝福我每天的生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